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五，也就7月24日，美国将发布7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的初值。那么这是洞察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是否失速的一个非常及时的前瞻性的指标。与6月份由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下跌带来通胀下降，这种局面出现了重大变化，油价开始反弹，美国的经济会向什么方向去发展，这个都是华尔街啊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且这个数据在平时看来不那么重要的数据，它也会对美联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6月份的数据几乎让美联储放弃了9月份以前的加息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周五这个数据很糟糕或者是很好，它都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心理影响。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周四，也就7月23日，欧洲央行会发布利率决议与货币政策的声明，这也是本周全球金融市场啊核心焦点。市场将高度聚焦拉加德对欧元区核心通胀趋势的评估，以及下半年利率政策的路径的指引。因为欧洲央行啊在西方的主要经济体当中，它一直是啊走在政策措施的最前面，所以它对通胀的判断，特别是美国伊朗备忘录的破局之后通胀形势的判断，对全球市场的投资者啊会产生很大影响的，这个值得网友们关注。第三个呢是周三7月22日英国将发布关键的通胀数据。那么市场关注这个数据嘛，还是从英国央行的潜在的政策变化上这个角度来关注。英国央行目前在遏制核心通胀以及避免经济失速之间，它是一种两难的选择状况。那么周三的这个 CPI 数据呢，对于英国央行接下来的政策会议上是否启动利率的调整，它会带来重要的影响，甚至数据发布的当天对英镑的汇率可能都会有些影响。第四个值得关注呢是周五7月24日日本总务省将公布全国的通胀数据。日本央行当前在推进呢它的利率政策的正常化，所谓的正常化是要改变日元利率啊极低的这种状况，但是在这个正常化的进程当中，日本央行是高度依赖薪资与物价良性循环，就它不能因为推进利率政策化又把经济的平衡性打破。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的舆论呢是，假如周五这个数据持续高于 2%， 那么它就会让日本央行进一步提高利率，这种心理压力就会减轻。假如6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低于 2%， 那么对于日本央行雄心勃勃的利率正常化计划，它就会带来一些限制。那么对目前艰难的在维持日元利率的日本财政部来讲，那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大麻烦。所以周五这个数据特别值得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关注。第五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是北京时间周一，中国央行会公布7月份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这个呢被华尔街普遍认为是中国的基准利率，因为中国它没有规范的基准利率。由于二季度中国的数据很糟糕，那么中国的财经界呢都在呼吁央行啊应该想办法来激励刺激经济的增长。那么央行它有什么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呢？除了降息降准。所以周一是中国市场财经界关注的第一个窗口，就6月份的数据上半年数据不太好之后，来考验最高决策层是否会对经济啊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但是 LT 认为呢，周一不太可能去动这个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因为按中国的政策的规律或者是政治规矩，要等到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他会对上半年中国经济是好是有问题会做一个判断，然后他会确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何调整。所以在月底7月28到30之间政治局会议啊做出决定之前，这个都属于政策垃圾时间，大家都会等，这是中国的现实。除了以上的五个方面的经济事件值得大家关注之外呢，美国 股市的财报啊，有两个财报也值得大家关注，一个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财报周三发布，另外一个就是特斯拉。 LT 认为尤其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更值得关注，因为目前华尔街在非常焦虑的判断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泡沫，所谓的泡沫就这种投入与产出是否合理。那么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带头大哥之一 Alphabet， 它显然在这次财报当中要报告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情况。假如它开始收缩投资，不管是在第二季度财报当中体现，还是它的前瞻指引，只要发出这种紧缩的信号，那么可能就会引来一波人工智能板块的腥风血雨。同时呢，伊朗战争形势的演变也会极大的影响未来一个星期的全球市场的状况。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在两名美军人员遭伊朗攻击身亡后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国表示，在早些时候宣布两名美国军人在约旦丧生后，已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报告称，伊朗周日发动了更多的袭击。由于一个月前签署的临时协议破裂，美国和伊朗加强了攻击的力度，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斗争也日益加剧，这增加了全面敌对行动恢复的风险。以色列官员表示，在最近局势升级后，伊朗正准备接收更多的美国加油机，以回应美国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最近一次空袭于美国东部时间周六下午六点开始，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行的能力，并迅速惩罚对在约旦袭击美国军人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完成一波攻击，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海岸监视和防空设施。伊朗方面报道称，美国在伊朗南部希里克附近以及靠近伊拉克边境的沙特干附近发动了攻击。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早上报道，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位于科威特阿迪里营地和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国军事资产和装备。科威特电力部门表示，一座海水淡化厂连续第二天遭到攻击，并引发火灾。巴林国家电视台报道，巴林防空系统周日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约旦拉响警报，军方声称击落了三枚伊朗导弹。以色列军方表示，侦测到伊朗向约旦的亚喀巴市发射导弹。因为这个亚喀巴市呢，是靠近以色列边境。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周六晚间通过伊朗的国家媒体发表了书面的声明，他说，美国的行动表明美国总统川普签名完全没有价值，缺乏可信度。声明警告称，美国将面临更沉重的代价和更大的耻辱，白宫没有对此置评。那么对于目前的最新进展， LT 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昨天伊朗正式宣布他们退出6月15号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协议。那么昨天有记者问川普，哎，你看呢，人家伊朗退出了那个备忘录，哎，你怎么看？川普当时的回应呢是，我不关心这个事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目前美国再怎么炸，还很难遏制伊朗的这种军事能力，很难遏制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的袭击。那么这个可能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就周边的海湾国家，包括约旦，就他们会不会联合起来反击伊朗？就除了在家里面等着导弹来拦截，就他们有没有那个意愿和勇气站在美国一边，联手来反击伊朗，与伊朗交战？因为最近经常有些媒体断章取义说，海湾国家也发射了导弹，这个正式与伊朗宣战。实际上这些新闻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那么究竟海湾国家有没有意愿，有没有勇气对抗伊朗？那么今天美联社就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分析， LT 认为把这个事儿算是还是说得很清楚。他的结论呢，就是海湾国家绝无意愿，也极度缺乏勇气与伊朗直接爆发全面的军事交战。所以这就是个问题的症结，就美国在那边打伊朗，就攻击周边国家，周边国家呢除了拦截以外也不还手。 那么为什么海湾国家以及阿拉伯一些国家不愿意去面对伊朗呢？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暴露在伊朗的炮火之下。虽然这些海湾国家很富裕，拥有极其先进的美制武器，比如爱国者导弹系统、萨德系统，但他们的经济资产却是他们的致命的弱点，比如海水淡化厂，比如他们的炼油设施，比如他们的石油出口的港口，就这些啊，太多战略弱点暴露在伊朗的炮火之下，而且伊朗可以低成本的袭击海湾国家。第二呢，就这次美国的伊朗战争也让海湾国家呢对美国也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危机。这个主要是美国国防部说，哎呀，打伊朗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会对周边国家报复。就这个观点，如果是一种搪塞还容易理解，但是作为一种严肃的回应的话，这个就有点太不严肃了。因为你怎么可能想不到伊朗会对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呢？甚至对海湾国家的经济设施进行报复呢？因为伊朗它一直是威胁，伊朗战争会演变成中东战争，演变成世界大战。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解释，他们感受到的更多就是美国走了他们怎么办，或者美国不管了他们怎么办。第三个呢，他们没有这种意愿，没有这种勇气。坦率来讲，他们本身与伊朗啊，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战略利益上的合作，比如卡塔尔，比如阿曼，就他们与阿联酋、沙特呀，与伊朗之间的那样一种固有矛盾还不一样。就有些海湾国家明里暗里还在帮助伊朗来减轻由于美国的制裁而带来的一些困难。所以从这些海湾国家他们自身利益来讲，他目前状况就是陪打，陪着美军打伊朗，陪着伊朗来挨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这就是伊朗战争很奇怪的一种景象。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与中东局势有关，都是有关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新闻。第一呢，是 BBC 的报道，标题是以色列政府没有立即回应万斯的指控，即以色列一些成员试图影响美国人的意见以延长伊朗战争。这是万斯一手谈判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啊，被双方撕毁之后，万斯第一次啊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的他的公开评论。因为现在美国有一股舆论呢，还在聚焦万斯怎么来回应他一手谈判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就这么快被撕毁了。那么万斯这一次的公开演讲，他谈论相关的问题呢，他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了以色列，这个让美国舆论感到还是非常震惊的。 BBC 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个知名的博客节目中公开且严厉地指责以色列内部某些特定的势力试图通过暗中操纵美国舆论来阻挠美方与伊朗的和平谈判，企图让这场战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你看他这个表达是很劲爆的，就即便伊朗现在与美国在大打出手，伊朗退出谅解备忘录，但是万斯还是在记恨以色列。万斯在博客节目中说，他100%的确信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正试图扭曲美国公众舆论，特别提及《时代》杂志近期的一篇调查报道。该报道披露，以色列官方拨款数千万美元，甚至通过美国本土的游说渠道，暗中资助网红与舆论领袖，对万斯倡导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进行抹黑与猛烈的攻击。万斯对此愤怒地表达：“我的回应，去你的！我代表的是美国人的利益，美国第一。”那么对万斯这么严厉的指责，就谅解备忘录啊，现在被双方撕毁了，万斯呢认为责任全在以色列，就这么一个很劲爆的这种逻辑推理啊。那以色列人怎么回应呢？ BBC 报道，以色列方面以沉默应对，就针对万斯的这番极具毁灭性的公开控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以及政府官方在第一时间选择了不予置评或保持沉默，并没有立即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对于 BBC 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万斯在上个月已经极端严厉地批评了以色列的，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干扰他与伊朗达成协议。那么这次他促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被撕毁了之后，再次把原因归结于以色列， 那么这个对于美国以色列传统的这样一种盟友关系密切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特别万斯在这次博客上对以色列政府喊出去你的，当然英文表达比这个中文这个去你的要严重的多得多。那么有些网友认为这可能是万斯自己的想法，但是呢，美国舆论呢也认为是他就是川普政府目前对以色列的不满的一种表达。当然万斯个人的因素又有一些添油加醋而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万斯这次再次对以色列的这种攻击，它还是体现了美国与以色列对这场战争的目标或者战略终点是有根本性的分歧的。就目前而言，美国的目标就是保障或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避免无休止的战争。那么现阶段伊朗他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就是要消除长期的生存的威胁，包括伊朗的核设施与区域的代理人。那么双方对这场战争结果的底线也是不一样的，就美国的底线是只要伊朗不拥有核武器，这个仗就能够结束，随时能结束，这是底线。当然更好一步呢，就霍尔木兹海峡也恢复自由航行。但以色列的底线呢是必须战斗到伊朗政权威胁啊彻底被瓦解，因为以色列他已经在考虑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未来伊朗潜在的对他的极端的威胁，所以这样一种差异呢是客观存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以色列目前呢保持一种沉默，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公关的方式。就面对万斯如此不留情面的公开的怒斥，以色列政府为什么选择第一时间装聋作哑呢？ LT 认为他无非是两个方面考虑，避免事态的升级，因为万斯毕竟是副总统，现在美国舆论只是聚焦在万斯与以色列的矛盾，如果他们正式回应的话，那就会让舆论正式走向美国与以色列两国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他选择沉默的关键原因。第二呢，这种冷处理他也在等待转机，因为以色列他当然相信美国国内有庞大的亲以色列的保守势力，就用不着以色列来公开回应，这些在美国的亲以色列的势力他们会积极去斡旋的。那么第二个有关万斯的最新信息也与中东局势有关，是彭博社的报道，塔克卡森称如果万斯当总统我们就不会打仗了。你看这个都是很微妙的，就那边呢万斯在辩解我那个备忘录为什么没搞成，主要是以色列捣乱，这边呢你看塔克卡森刚刚脱离共和党但仍然在保守派里面有一定影响，人家公开跳出来说那如果是我们万总统当家就不会有对外战争了。当然前提是美国的孤立主义保守派是不愿意在海外打仗的。报道这样描述，塔克卡森在受访时对现任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卡尔森直言川普在应对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中表现软弱，背离了最初的美国优先的承诺，让外部势力主导了美国的外交走向。在批评川普的同时，塔克卡森特别点名力挺副总统万斯，强调万斯才是真正践行反战孤立主义与美国优先的接班人，并坚信如果万斯当总统美国就不会打仗。那么对彭博社的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万斯当然是代表川普去与伊朗谈判，但是川普也公开说过在对伊朗战争的立场方面他与万斯是不一样的，川普也承认万斯是不想打仗。那么对目前美国伊朗终结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冲突升级双方怎么看，实际上川普一直在前台讲的，川普讲就两大原因。第一呢，是伊朗在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公然的武力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这个是明显的违背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美国这一轮的打击是因为伊朗的挑事，而且伊朗方面也承认是他内部系统的一些不一致的表现，就言外之意这个很可能是革命卫队擅自做主或者基层官员擅自做主，当然也许是借口，但是伊朗他也承认是他挑的事，所以美国要攻击。所以如果说备忘录被撕毁，首先是伊朗违规，第二嘛就是伊朗公开宣誓要刺杀川普，这个还了得了。但是按万斯的说法呢，跟伊朗无关，人家伊朗也想停战，就是以色列捣鬼，所以他这个呢与川普的说法既有一致性， 就都愿意停战，这个是一致性。但是为什么停不了战？川普为什么不来认定是以色列阻挠？这个与万斯的这个定性，这个出入还是很大的。而且川普每一次骂以色列，然后呢，他又要与内塔尼亚胡称兄道弟一下，他有这种缓和的。但是万斯，你看从六月份公开骂以色列以后，一直持续的对以色列施压，这个与川普 LT 认为还是有些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他也会被美国的一些势力放大。那最终会不会影响川普对万斯的信任？这个是值得观察关注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塔克卡森本来就与川普反目，在这种与川普反目的情况下，哎，他来力捧万斯，而且认为万斯能搞定这些事儿。LT 认为这个最直接的效应呢，他还是一种挑拨离间。但是在川普啊对共和党的影响巨大的情况下，这种在保守派内有万斯比川普更爱美国，万斯更有办法处理伊朗问题这种舆论，相信川普会非常不高兴的，或者会拒绝这种舆论的。实际上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了，就在去年川普与马斯克反目的时候，马斯克也在第一时间与万斯在 X 平台上互动，就马斯克也认为万斯比川普强。所以这种舆论多了之后，他会进一步发酵的。相信网友们也都会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就在美国舆论争论这个谅解备忘录，万斯去谈判的这个备忘录太粗糙，漏洞太多的时候，2028万斯的潜在对手卢比奥，他一直是一种冷眼旁观的状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包括卢比奥他从来没有说一句批评以色列的话，而且呢，他对这次谅解备忘录的撕毁把矛头直指伊朗，所以这种反差他也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效应，他也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在发酵，在产生影响。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重拳治理人工智能的人机恋，就恋爱严防成密影响生育。哎，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报道从标题上来讲，就是共产党担心啊，哎，如果中国人都跟机器人去谈恋爱了，可能就影响生小孩了，可能就会影响人口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北京方面为人类与机器划定情感界限，中国实施新规，要求主打陪伴功能的聊天机器人不得诱导情感依赖。中国监管机构与美国加州和纽约州的同行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共同点，人类必须停止爱上聊天机器人。不过美国立法者只是在推动人工智能公司增设心理健康保护措施，中国政府却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北京方面正在整顿虚拟恋爱，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希望民众停止与机器约会，转而开始生儿育女。中国政府新的规定明令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并要求企业一旦识别用户出现情感危机，必须通知其紧急联系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研究中国人工智能问题的专家马特·西恩告诉《华尔街日报》，他说中共不希望看到大量民众与聊天机器人建立深厚感情关系，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让这些人退出婚姻市场，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甚至引发上瘾、依赖等一大堆社会弊病。这些规定影响了中国两家最大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抖音，这两家公司最近均已通知用户部分聊天机器人功能从周三停用。过去一年里，加州和纽约州通过了人工智能伴侣相关法律，要求聊天机器人定期提醒用户并非人类。其中加州规定针对未成年人每三小时提醒一次，纽约州则要求对所有用户每三小时提醒一次。中国政府则更进一步，除了禁止诱导情感依赖和向未成年人提供亲密关系服务，新规还要求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在向公众开放前必须接受监管评估，并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以关停任何被认定为不安全的机器人。那么对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对聊天机器人在情感方面的影响还是极其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呢，还是担忧这个中国人呢跟机器人谈恋爱，不跟现实的伴侣谈恋爱，最终会影响生育，影响人口。 就他这个出发点还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就中国为了人口问题，他们总是有一些这样的暴力思维，包括现在中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这个结婚生育的年龄要降低，甚至有些企业也鼓励结婚生子，给什么奖励。那么对于人口政策能不能回归自然，回归人的繁衍自主，对这个问题上，中共他总相信他能够领导一切，他能够计划一切，他能管理一切，这个是一种思维惯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官方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呢，在感情诱导方面他做一些限制，这个是有必要的。包括美国就已经发生了有些人跟机器人聊天，后来聊着聊到在机器人诱导下去自杀。现在人工智能这些应用也不成熟，这种人机的这种恋爱会生成什么样的结果，它的确是需要某种伦理的边界和限定的。但是中美都在做这方面事，这个报道也提出来，就中美的做法不一样，就中共的它简单粗暴，就它要管，就说你这个报道明确提出来，就中国官方规定，就是说你那个聊天机器人跟别人聊的状况我党要掌握，政府要掌握，而且我要直接干预他们的聊天。就他的这个做法呢比较粗暴一点，简单一点，但是干预这类问题实际上美国也在考虑这种干预。但对中共来讲，他就习惯于这样一种一刀切，或者亲自管，亲自去看，你们谈恋爱，习主席坐旁边，我听听你们谈的怎么样。这个他管是没有问题，但中共的问题是他管的方式，管的尺度有些随心所欲。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根据抖音的那种运行，就中共他还是有一个很坏的理念的，就他对待这些社交产品，他还是有个原则的，内紧外松，祸水外引。什么内紧外松，祸水外引呢？你看抖音与 TikTok 都是同样的母体，但是他们管理的尺度以及运营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中共很忌讳这种短视频带来的一些病毒性的影响，带来一些价值观的冲击，他这个他管。但是呢，他在中国绝对不允许做的，他认为对年轻人非常有害的东西，人家在 TikTok 呢，在全世界大行其道。所以你不难想象，这种聊天机器人带来的一些危害性，中共在中国国内他会严管，但同样他还会把这样一种毒品性的这种社交产品呢，在国际市场上去推行、去创汇。所以这个倒是国际社会应该防止的。你包括最近中国有一个电商企业在欧洲遭到处罚，就他们完全没有边儿，他们去卖儿童性爱玩具。就这个它反映什么？就中共它对内在一些伦理道德或在有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它管得很严，但是呢它又纵容向外扩散一种中共明知的一些危害人类、反人类的一些舆论的传播。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德国之声的报道，标题是德法领袖人民币汇率低估压低中国商品的出口价。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都提及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压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德法部长级理事会17日在德国举行，在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德法两国领袖表现出出人意料的一致立场，都批评中国在与欧盟的竞争中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欧盟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0亿欧元。默茨说，我无法接受这种状况，因为他以牺牲欧洲就业岗位为代价，而且这种损害是单方面的。他呼吁中国政府就相关问题对话，不然就放开人民币汇率。报道提及，默茨先前曾表示人民币汇率被人为的低估高达 30%， 他第二次讲的是 25%， 这时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大幅降低。默茨在会议上说，只有当一种货币实现自由兑换时，它真实的内外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人民币目前估值是合理的，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开放人民币的汇率，使其实现自由兑换。马克龙也提及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问题，认为中国借此人为压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他指出，中国还拥有大量靠高额补贴形成的过剩产能，并且将这些产能主要投放至欧洲市场，例如汽车行业。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默茨他作为华尔街投行的银行家、投资家，他用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逻辑呢来讲述 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就他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低估 30%， 中国呢认为我人民币很正常，反映了实际。那莫茨就说，好了，你既然你认为人民币是反映了这种实际，那你放开汇率啊，你不要去干预汇率啊，让人民币自由兑换啊。这个如果走到这一步，那共产党就要垮台了。所以莫茨这次再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他在冲击人民币的底线，在冲击中国金融啊现行制度的围栏。就这个一冲破，那人民币它不是升值的问题了，可能要一泻千里了，包括地方债，包括房产危机，那些烂账可能都会总爆发了。所以莫茨谈这个观点，尽管不可能，但是它容易让我们感受的就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多么脆弱。当然只要中共坚持人民币不自由兑换，这种脆弱还是能够应付中国国内的这些矛盾的，它会积累这种矛盾，延缓矛盾的爆发。所以莫茨这种表达看来他还是很认真的在推进这件事，特别是他得到了马克龙的呼应，在欧盟法国德国一致，他才能够形成欧盟的意志。所以由莫茨发动提议的与中国打货币战，这个看来在欧洲内部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的，这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是什么态度？因为现在都是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在讲冯德莱恩是什么态度，那么今天路透社他也介绍冯德莱恩的态度，就冯德莱恩与德法领导人观点是高度契合，甚至更为强硬。冯德莱恩在 G7 峰会上公开发声，他明确指责中国通过高额补贴将无法消化的过剩产能大量涌入欧洲市场，造成全球经济与贸易的严重失衡，他的核心策略是去风险而非脱钩。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在冯德莱恩这个层面上他会不会积极响应，他一定会积极响应在欧盟这个层次来推动对中国的货币战。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欧盟提出啊与中国方面单独谈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或者欧盟与中国打贸易战，这个能不能打起来，或者是能不能打通中共，这个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啊， LT 认为几乎没有这个能力的。就如果欧盟选择单打独斗而不是依靠美国，就主要打呀，还不能靠欧盟打，假如他不联合美国，美国正面的来与中国打货币战，欧盟这种愿望这种雄心勃勃只有宣传效果，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为什么欧盟没有那个能力与中共打货币战呢？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呢，欧盟自身缺乏金融与货币的绝对霸权，它与美国不一样，美元它在全球来讲是有绝对的霸权的，它如果把中国定位汇率操纵国，它会启动一系列的金融制裁的法律。欧元虽然是重要货币，但是它缺乏同等的金融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的威慑能力。第二个呢，欧盟能够对中国这种贸易不平衡能够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关税，但是在关税这个问题上，欧盟的国家呢又各怀鬼胎。你比如像西班牙、像匈牙利这些国家又不愿意对中国产品实施高关税，所以他能做的事是关税，但他又做不了，而货币战是他做不了的事。哎，现在德法元首又在积极的倡议，所以你从这个现象来看，就欧盟啊，他们还是没有下决心。如果下决心呢，你做你能做的事，关税像川普一样的大幅度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这个能保护你自己。你这个做不到，你去幻想只有美国人能做到的货币战，这个不知道莫茨马克龙是个什么意思。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个周末啊轰动世界，国际舆论呢关注最聚焦的事，那就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发布的新模型 K3， 这个轰动了世界，它甚至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议论的一个问题，就中国的人工智能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最先进的水平，就中国的人工智能是否又迎来一种弯道超车。因为这个事儿还在发酵过程当中，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呢就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周末一般媒体都在休息放假，只有财经媒体不休息，所以目前议论最多的是彭博社这个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月之暗面新模型打破美国领先中国人工智能固有的认知。你看从这个标题你能感受到，彭博社认为月之暗面它就打破了美国的这种领先的这种状况。它具体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月之暗面7月17日发布新 K3 模型，这款模型在多项基准测试中不仅超越了 竞争对手性能还比美国两大巨头 OpenAI 和 Anthropic 顶尖产品。消息一出，迅速引发全球科技股的震荡。彭博社报道称，此前包括中国顶尖的人工智能领军人物以及美国头部企业在内的业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尖端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上明显落后于美国，差距甚至扩大。甚至在本周， Anthropic 一名匿名高管还评估公司的技术领先中国竞品6到12个月。然而 K3 展现出的综合能力打破了这一预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斯托伊卡向彭博社说，我们过去常说中国等开源模型落后于前沿模型6至9个月，但现在这个差距可能已经缩短至2到3个月。 K3 性能跃升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时刻科技股的抛售潮，这也再次引发市场担忧，硅谷投入巨额算力资金能否如期获得回报，美国人工智能的绝对领先地位是否已经动摇。报道称，跃至岸面的进展可能会使美国监管机构捍卫本土优势的努力变得复杂。川普政府要求事先审查的监管压力下， OpenAI 和 Anthropic 均推迟了最新产品的发布节奏。如今这种放缓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多追赶的空档，从而危及白宫维持人工智能霸权的雄心。那么对于这个轰动全球，在这个周末引起全球广泛议论的重大新闻事件，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因为毕竟不是这个方面的专业从业人员，但是又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的竞争以及人工智能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网友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哪些方面的冲击。第一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那么在这个周末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评论呢， LT 收集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供网友们来了解掌握。第一呢，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风险投资专家马克安德森他的评论，他在解读 K3 模型的发布时说，中国顶尖模型已经展现了在毫无妥协的情况下直接与美国大实验室顶尖公开模型的对抗。他警告硅谷不能再用旧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工智能的工程能力，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业内专家的观点。第二个呢，是目前被广泛引用的就权威的人工智能测评机构人工智能分析，就这家机构对 KIMI 的 K3 啊这个新模型，他做出了第一份评估报告。就他认为这个 K3 模型在人工智能分析能力指数上列为全球第三。他在主要的几项测评里边，就 K3 最突出的呢是自动化工作流， K3 拿了全球第一。当然在长文本知识处理以及其他一些测评项目里边呢，就排名稍微靠后一些，但总体他认为是排名第三。那么第三个权威机构的评价是来自 VALS 人工智能，就是 VALS， 就他测评的报告认为 K3 综合得分排名全球第二，就仅次于 Anthropic 的最新模型。所以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就业界的专业机构认为这个 K3 呢，现在跃升到全球第三的位置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这个在这个周末被议论最多的评论，就他是来自于 OpenAI 的负责未来策略的负责人。就这个老兄他很特别，他是刚刚从川普政府辞职，他之前呢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专门负责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深的政策顾问。那么他7月6日刚刚加入 OpenAI， 他在第一时间对跃至岸面的 K3 做了评论。所以他这个评论之所以引起很多人来围观来讨论，是他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而且他是一个政策的专家，他也了解政府的思维方式，所以他的评论就很有意思。他在 X 平台做了4点评论。他第一认为呢，这个 K3 确实很惊艳，达到了目前的先进的水平。第二呢，他认为中国啊推行这种开源模式是因为算力不足，没有先进的芯片，所以呢只能用这种开源的策略去创汇，去占领国际市场。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质疑的。 就中国的人工智能是有这个因素，但是它完全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完全归因于啊没有先进的芯片不得不走这条路，这个还是有些过于意识形态化，所以这个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观点。他第三个观点呢，他还是坚持开源等于减速主义，就他还是反对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在与中国竞争当中所开源。第四呢，他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这些产品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形态的限制。那么这个呢，也是在科技界呢也认为他关注的焦点是有些偏了，就人们还在讨论 K3 的性能，但是他作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来讲，他更多还是关注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价值观的竞争。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他吸引了很多人来关注他的评论，但是 LT 呢很少发现有人工智能行业的顶级专家来符合这个 Board 的观点。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我们还是回到中美人工智能竞赛啊基本路径上的差异的一个很简单，就很多专业人员不屑一顾的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些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又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既然开源的又能够让渡权重，就是说你用开源模型你可以下载到你本地的服务器用，也不容易泄露你的商业机密，而且价格还低，你看中国的这个开源价格都低，你看又能为用户提供保密安全信息，价格又低，这么好的发展路径，为什么美国非要去搞那个闭源呢？或者这种开源闭源这种路径竞争下去，会不会出现中国收割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美国呢还在这个象牙塔里边在搞这个闭源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专业学者啊或者专业从业人员根本不屑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些或者更多的人不是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他确实想弄清这个问题。那么今日美国呢，他做了一下科普，他的第一个观点呢是美国领军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训练成本动辄数十亿美元，他们需要高利润 API 或者企业订阅去摊提，所以这个价格高啊是主动的选择，他也可以选择价格低，但是呢你投入这么大，你没有一些收入的话，你很难去维持继续的投入，所以这个价格高是他们这种商业模式决定的。那么你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不选择开源呢？那么 Anthropic 的逻辑呢，就是你站在技术最前沿的人呢，你不需要靠提供低价什么免费来抢占市场，因为你本身这种先进性它就能制造一种稀缺，而开源低价是落后者追赶市占率的武器，所以它不是领先者的武器，或这个话说白了呢，是只要我领先，我不在乎眼前的什么市场份额或者什么占有率，是他的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呢，说这种开源呢，它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呢，这种开源的压力也在累积。比如最典型的这个 K3 这个新模型，有些数据啊确实先进，但是呢，它没法用，就速度特别特别慢，而且它的参数啊越来越做越大。所以呢，你任何企业你的用户啊，你要用你的那个什么服务去承载运行它这么大规模的模型是不可能的。所以像 K3 这一种，你不得不跟美国这些闭源一样，你还得依赖月之暗面的这个服务器，那等于说你还得把你的商业机密交给月之暗面，那这个就又回到了开源的这种模式了。你像 DeepSeek 那种没有问题，它用的参数很小，那么可以下载到用户的这个服务器上去运行，就所谓的让渡这个权重，就 DeepSeek 不会掌握你的机密，但这个 K3 发展的这个规模呢，它就不行了。所以 LT 也注意了，这两天有很多这个网民呢在讨论这个事儿，为什么速度这么慢，但测评机构呢速度又挺快，所以这个他认为不现实，就靠低价开源这种权重的让渡是不能持续的，你最终还是要回到你的算力，还是要回到你的效率。所以他们并不眼红中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开源自主人工智能或者低价。那么第三个，为什么美国不大规模的开发这种开源模型呢？这也与美国的监管环境本身是有关。就美国对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出口啊，它的管制是非常严的，包括 Anthropic 的两个最尖端的模型都被美国政府卡壳了，所以这些最先进的模型、最先进的实验室，你想开源也开不了。所以通过以上的信息， LT 的感受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的确是值得重视， 中国年轻人的这样一种创新精神的确值得敬佩。那么这种激烈的竞争，它实际上是有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的。就谁领先是一回事，但这个技术本身的发展对当今的世界来讲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目前第一时间从资本市场的观察，实际上这个 K3 模型的冲击，它不像 DeepSeek 的那次冲击。 DeepSeek 冲击呢是对全球的人工智能领域冲击很大，那么这次 K3 的发布对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冲击非常大，包括那个什么智谱等股价都大跌。美国的这个受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像 DeepSeek 对华尔街冲击那么大。那么未来一周会有更多的机构来测试 K3， 会不会出现又像 DeepSeek 那样的专门是为了测评跑分，就像高考做题一样的，是不是把参数给做上去了，实际功能没有那么强大，或者是比想象的更强大，可能未来一个星期会有更多的信息让我们了解。所以能够有幸关注这场人工智能的竞赛，对于网友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事。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